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新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丁丁教授。丁教授你好。
您好。
丁教授，我没有看到您的新研究是有发现每天走7000步对健康有很多的益处，那么这主要都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对，我们是综合分析了8个相关的结果，比如说死亡，它可是来自各种原因的死亡，还有就是心血管疾病啊、癌症啊、糖尿病啊，还有就是抑郁症啊，包括老年跌倒，这都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到的所有的结果。
那么主要就是7000步它所带来的这些健康上的帮助主要都是可以体现在哪些地方？
对，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把2000步作为一个比较的对象，因为2000步就是很少很少的步数，这就是一般人可能是只能维持一个正常生活的这么一个很少的步数。那7000步和2000步来比的话，如果我们来看死亡的几率，那它是降低了47%，就相当于它差不多只有1/2的这个会出现死亡的概率。还有比如说我们在看到早老性痴呆症，我们肯定看到它有降低38%的这么一个几率，所以其实它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那我们知道，传统的观念里，大家可能都觉得每天走10000步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么现在我们少走3000步，每天7000步，它能带来的帮助会有区别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们全世界都在流传的走10000步其实并不是根据科学证据得到的，它其实是当时在日本开始流行的一个计步器的这个名字就叫10000步走，然后再加上当时64年左右的时候，在日本有一个很大的 health promotion campaign， 因为当时有他那个东京奥运会，然后当时也是政府就是鼓励大家动员大家走10000步，其实是一个口号，是一个宣传的方式，但是现在大家都传的很多，就把它当成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 target， 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要是在我们做科研的时候看到这个图表，看步数和这些健康有关的结果的关系的话，那我们往往看到是从2000步到7000步的这个过程中，它的关系是非常强烈的。那你过了7000步以后，它也许对有一些结果来看的话，它也还是会有一些很小的帮助，从7000到10000，但是呢，总的来说，它的这个帮助就减小了很多。对于我们所分析的1/2的结果来看的话，那7000步和10000步其实是没有什么在统计上的区别的。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如果去健身房锻炼的话，像是跑步机上，它会有坡度啊、速度这类的选项来调整锻炼的这个强度。那我们走的这个7000步里，比如说不同的坡度啊、速度还有步频，是否也会对它所起的这种健康方面的作用有影响呢？
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可是就是我们所有分析的这些目前已有的课题没有做这方面的分析，而且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些加速器和计步器它可能没有能够记录这些数据的能力，但是呢我们已经有很好的证明，就是证据来证明相对强度要大一些的身体活动可能会比相对强度稍微弱一点的身体活动呢更在你的锻炼中达到有效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尽管我的这个研究没有直接的证明这一点，但是对于大家在健身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就是如果有机会能够增加强度，在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增加强度。
那么我们知道大家其实现在每天工作都会比较忙，可能需要刻意的抽出时间才能去锻炼，有些人可能甚至是很少有时间能够真正的去锻炼。那么您的这项研究对于这些想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但是却空余时间非常少的人来说，他们对于他们来说可以有什么帮助呢？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感觉就是让我比较欣慰的一点，就是差7000和1万步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可能希望这个结果能够更多的帮助那些现在并没有进行，就是很多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精力去进行一些专业体育活动的人，因为我们这7000步不一定是一次完成7000步，它可以在一天的生活方式中把一些很小的步数积累到7000步，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那今天去乘公交车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早下车一站多走上几分钟路，上班或者是去地铁去乘地铁啊什么？会不会考虑我今天就不坐扶梯，我不坐电梯，我走台阶上去啊？跟朋友去见面吃饭会不会，或者是喝咖啡，要不要考虑换成带跟朋友一块儿去再走走路，一边喝咖啡一边走路？所以这些很小的这些时间都可以叠加在一起，这些很小的步数，这里几百步，那里几百步，可以更加的能够叠加到7000步，可能会让你能够更加现实的完成你今天的步数的任务。
您的研究目前是有发现7000步它可以给健康带来很大的帮助。那么您觉得您接下来您希望解决什么其他的问题呢？以及就是它未来的研究方向，您希望可以怎样的更加的去拓展，然后帮助到更多的人？
对，有几个问题，我觉得对我们来说现在的证据还不够。比如说，老年人和年轻人要不要一样的步数？因为我们在分析就是死亡的这个结果的时候呢，看上去是有这个趋势的，就是说老年人可能要求的步数比年轻人还要少一点，可能在7000以下。但是对于我们其他的这些结果，因为数据太少，我们没有办法做分层的分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没有完成的一个使命吧，因为很希望能够继续做这方面的科研，能够看一看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一些区别，因为我觉得可能老年人也许在6000步左右就可以达到比较好的运动效果，但是我现在并不能确定啊。那其次就是看有一些我们看的这些结果，比如说癌症和老年痴呆症这些，我们现在的数据其实是很少的，目前只有两个已经有的 studies 来做这方面的科研，所以我觉得在这些研究问题上呢，我们还要需要有更多的量，大量的一些科研，才能让我们有更多的证据可以去选择。还有第三点就是对于步速的问题，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分析，但是因为步速的测量方式有很多，就是把这些测了步速的文章放在一起看的话，就是有点很难让我们得到一个共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科研上也可以更多的考虑步速对我们走路的影响。我想让听众朋友们可以想象到的一个比方吧，打一个比方，就是说我们运动其实也跟健康饮食一样，需要一个以平衡的方式，要考虑到各种运动因素，能够尽量多元化的加入你的每天的生活方式里面。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谈的比较多的，一方面是有氧运动，一方面是对肌肉、骨骼肌肉的训练，还有就是对平衡各方面训练的这些运动都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达不到1万步，那从7000步到1万步至3000步，你省下来的时间可以考虑用它去做一些，比如说骨骼肌的力量的培训啊，或者是对我们平衡能力的培训啊，就柔韧性的培训啊。因为尤其是让我们在岁数增加的时候，保持这些肌肉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增加我们的平衡力。对于将来我们在 aging 的过程中，将来保持我们的 physical function，让我们不要跌倒啊，这些在以后能够晚年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状态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把这省下来的3000步用来作为看电视或者是玩手机，而是把它能够重新投资在一些其他更加丰富的身体活动之中。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